我们前两周我讲完了前一个系列，就是《使徒行传》。我们也特别提到《启示录》第五章里面的一句话，提到圣灵的时候说，他是被差往普天下去的七灵啊，就是圣灵被差往普天下去，也就在人的心里面动工，因此就表现在神的儿女也在他们所在的地方，被神使用，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用了34篇信息讲完了《使徒行传》，从今天开始，我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将但以理书要来看圣经里面的一个榜样，一个典型的榜样，一个范例，就是这个人他怎么样在职场上，在事实上是在一个浊世，就是在一个黑暗的世代，兵荒马乱的环境里面，在浊世当中成为一股清流，把神的荣光跟大能在一个特别不容易的环境里面表彰出来啊。这是但以理书的故事。另外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在星期二晚上的查经聚会里面，我在给大家讲启示录，我们已经讲了20几篇了，不过才讲到启示录第七章第八章而已。很多人都会把启示录跟但以理书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趁这个机会我给大家讲但以理书，也许也帮助你把这些你所知道的事情连接起来。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一章一到七节，但以理书第一章一到七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犹大王约亚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亚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亚斯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沙，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萨，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所以我们不只要记四个人的名字，要记八个名字，很不容易啊。我们中文来算比较容易，如果你是看到英文根本不知道那个名字怎么读。但以理书在圣经里面是一本被认为很奇异的一本书，里面有许多象征性的话，有些人觉得他很隐晦难明，而另外一些人就特别有兴趣要发明出这其中一些话语，发明出很奇特的解释哈。特别一些认为自己有一点先知职分的人特别喜欢引用但以理书来发表他们对于时局、对于一些事情、世界上的事，从神得到怎么样的启示、怎么样的预言哈。其实但以理书不是这样的哈，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虽然看起来好像隐晦难明，其实但以理书是一本已经解开来的书。为什么呢？因为但以里面那些预言多半已经应验在历史上了。事实上它是应验在 从但以理开始一直到基督来到那个时间，那个左右的时间，也就是新约圣经的时代，差不多就把但以理书的所有的预言都应验了啊。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这是很多学者都同意的事情。那为什么这一本其实已经应验了的预言书，理论上我们都能够把它的许多预言的话跟我们已经知道的历史的事件，也就是从旧约圣经快要结束一直到新约圣经的开头，这差不多400年左右的时间发生的事，而且我们还有蛮详实的记录，可以让我们对照来看见但以理的预言怎么样很奇妙的应验。它是真的很细节的很奇妙的应验，以至于今天有一些学者他们先持了一个怀疑的立场来读圣经，他们就因为发现这个但以理书的预言应验的那么细腻，所以他们就判断说这一本书是写在那些事件发生之后，也就是主前公元前第二世纪左右的一卷书，也就是它是冒主前第七第六世纪的但以理的名字而写的书。你知道这个是先有这个假设才说的，那个假设就是不会有这么神奇的事。可是这是神的预言啊，他当然能够这样的预言未来的事，而且预言的那么细腻啊。可是这样一卷书，所以在今天仍然被人用扑朔迷离的话来提到它，来解它。我想最主要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把但以理书跟启示录连结在一起来读。那因为启示录里面的话，我们就同意可能很多还没有应验，而且它是一直写到主再来世界的结束，我们要进到永恒里面去，所以当然还有一些东西还没有应验。那因为他们把但以理书跟启示录这样连接起来，所以他们也就这样来解释启示解释但以理书啊。他们为什么会把这两卷书连接起来？因为启示录用了许多但以理书里面的表号。如果你有参加我们星期二的聚会，听我们已经好几次讲到这一件事，就是启示录其实特别引用了旧约圣经的四卷书里面的许多的话来讲预言。一个是撒迦利亚书，一个是以西结书，一个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但以理书。但是我们不认为是这样，我们认为启示录所引用这些旧约的这些先知书里面的话来讲他的预言，是因为那些先知书里面的话很多都是已经应验了的，所以对于收到启示录的那些初代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知道那些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启示录所引用的旧约的那些先知书里面的话语是什么意思，包括但以理书里面的兽这一类的东西，而主就是要借着这个让他们来明白发生那些事的时候那个背后的属灵的含义，将要在未来的世代怎么样彰显出来啊。所以 你不能把但以理书的有一些预言跟启示录的预言把它划等号，不是的，启示录只是用到但以理书那些话，特别是用到它所包含的属灵含义来教导神的百姓哈、啊。我们慢慢会更多提到这一件事。可是我们来纵观一下这一卷书但以理书，它一共被编成十二章，它至少包含了两方面的信息，刚好你可以说前半部前六章是在记述但以理特别跟他的三个朋友所发生的一些故事，用这个来描述神的圣徒可以怎么样在一个不认识神甚至跟神敌对的环境里面，不但过得胜的生活，而且还有能力见证神啊。第二方面的信息，这一卷书后半部第七章到十二章，那就有许多的预言，神借着但以理在旧约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候，借着但以理预言了两约之间将要发生的事。所以两约之间就是从旧约圣经快要结束其实是说旧约的末代的先知马拉基之后有400年左右的时间，神没有在他的百姓中间再兴起先知来也没有在那里写成什么书卷被列在正典里面哈。你知道旧约的圣经每一卷都可以说是先知的产品哈，神借着先知写成的可是那400年没有再有这样哈。可是那一段时间到基督来有400年左右的时间，那一段时间将要发生的事是很重要的，因为是在预备当基督来到的时候，神要有一批合用的百姓，而借着那400年左右他们在犹太人中间发生的故事，要提到他们怎么样，特别提到他们怎么样经历磨练，在这个世界上经历很不容易的事情，在这些苦难磨难当中，神要使他们被炼净，好得着一批合用的百姓，在基督来到的时候可以成为主的门徒，跟随他而且被他所用那但以理书的开头是有时代背景的，所以让我们话说从头，就是神的百姓在约书亚带领底下进了迦南地，得着迦南地应许之地为产业，经过几百年的世事时代，后来神给他们立了君王，历经的扫罗大卫所罗门联合王国的时期，后来王国分裂，南国北国都是神的百姓，他们又走了大概300年左右可是神的百姓的灵性却每况愈下他们许多年不顺服神，心偏于邪，常常离弃真神去拜偶像最后神把他们交在神所兴起来的巴比伦王的手中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建立了巴比伦帝国，在历史上称他叫做后巴比伦帝国因为之前在那个之前大概有1500年左右，也就是亚伯拉罕的时代左右，也曾经有一个巴比伦帝国历史上称他们叫做古巴比伦帝国，在那里很多读历史的人特别会听到一个名字，就是汉摩拉比，汉摩拉比的法典那就是古巴比伦帝国。可是在公元前第6世纪兴起来的那个巴比伦帝国被历史学家称它为 后巴比伦帝国，他把这个国家建立成一个帝国的，就是尼布甲尼撒。而但以理书里面将要多多的提到他，神把他的百姓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而且把他们掳到外邦去。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在100年前已经被亚述帝国所灭，所以神的百姓就只剩下犹大，南边的犹大，而犹大亡于巴比伦帝国。巴比伦跟亚述一样，也会把他所攻取的地方，他所灭亡的国家里面的百姓，把许多人迁移到别的地方去。我想那个政治目的啊，免得他们在原来的自己地方很有势力，有财富又有势力，而兴起反叛来，所以他们把他们迁移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在圣经里面称他们叫做 captivity， 我们中文叫做被掳啊，被掳。而南国犹大被掳有三个阶段，希望你记得一下啊，因为南国犹大被掳之前，亡国之前，经历的五个末代君王，都是约西亚王的儿孙啊，先是一个约哈斯吗？可是他几乎没有做多久就被废掉了哈，所以就来了约雅敬啊。我们常常其实从约雅敬讲起啊。约雅敬一共做王11年啊，之后是他的儿子约雅金做王，只做王3个月而已。再来是又回到约西亚王的儿子西底家的手中，对不起，我刚刚讲错了，就是最后末代君王就是四位了，就是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然后再来是西底家，这四个末代犹大末代君王，有三个是约西亚的儿子，约雅金是约西亚的孙子。我猜有的已经听得迷迷糊糊的，好，没关系，你不需要记得所有的事情，知道一点就好了啊。可是我们要提到犹大被掳有三个阶段，第一次就是约雅敬王第3年的时候，这是但以理书1章1节提到的。这个时候巴比伦王来到耶路撒冷，他把一些人掳去，可是他那个时候并没有把犹大弄成亡国的状态，也就是他没有废掉所有这些君王，而让原来的君王继续在那里做王。可是他把一些人掳去，可能他特别挑选了一些人把他掳去，而我们这一卷书的主角但以理就在被掳的人中间的一位啊。之后约雅敬王又做了7年左右的君王，他做王11年，这个时候他被废掉，被带走了，他们就立了他的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那时候约雅金在18岁。可是约雅金只做王3个月就向巴比伦投降，所以他就再一次犹大有一些人被掳去啊，连同约雅金王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个约雅金是大卫的后裔里面唯一没有在这个战乱当中死掉的人，一直存活了好几十年。后来圣经记述他在更晚年的时候被巴比伦王提出监牢，甚至常常在王的面前一起吃饭啊。圣经很简单的这样叙述，可是其实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的设立在其中。因为后来的大卫王的后裔要从这条线继续延续下去的，那是神给 大卫的应许啊。而约雅金被掳的这个第二次被掳，还有另外一个有名的人物也列在其中，就是先知以西结啊。所以之后以西结就在被掳到之地做先知，而跟他同一个时代神兴起的另外一个先知是在耶路撒冷做先知，就是耶利米啊。约雅金之后，百姓就立了，也可以说巴比伦王嘛，就立了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也就是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是不是？然后给他改一个名字叫做西底家，这是犹大的末代君王。他做王了11年，他不听先知耶利米奉神的命给他讲的话。后来巴比伦再一次来，这一次就把整个耶路撒冷拆毁，把圣殿也毁坏了，把许多的东西都掳去，也把一些人掳去。如果那个时候西底家肯听神的话，有可能就不会有这些，可是也因此大概就不会有后来归回的人要重建这一件事了。这是他们第三次被掳，犹大就亡国了。建议你读列王记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些事。你听我讲可能听得迷迷糊糊的，可是我建议你自己做一个表，把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历代的君王，他们做王多少年，还有一些主要发生的事，还有他们同时代的先知或者重要的人物等等，列一个表，这样你自己就会有概念。另外，以前好几年前，我们萨姆学校的毕业校友在他们毕业的时候，有两届一起制作了一个圣经年代表送给学校，我们把它做了一幅大一点的放在962会堂墙上。另外我们出版了一个小一点可以在你的家里使用的圣经年代表。我们在 Good TV 讲到的时候都不准做这种事的，就是你不能介绍一本书或者什么，就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没关系，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这个摊开来差不多1公尺长，这个是一般印刷最大的版面的99公分。欢迎大家去我的书房选购，你可以在上面看到圣经整个这些年代，用这个做参考。你自己读的时候还是要自己去做一点笔记，你才会有深刻印象。但以理就是在这样一个兵荒马乱一个混乱的时局当中，他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以等于是奴隶之身，却在巴比伦，而且是王宫那种地方，他却像一颗明亮的星一样，又像一颗纯净的宝石，彰显神的荣光，彰显神的智慧与能力来。这就是我们读但以理书特别应该注意的，而不要只是去注意那些预言而已。从但以理之后一直到基督来到，我们称它叫做两月之间啊。这其实是我这一次讲但以理书的副标题啊，两月之间的预言。我们提到这段预言都应验在这段时期啊。其实我们有很清楚的记述，因为在这段时间在犹太人中间有一些作品被有一些人列为正典，可是也有许多人不认为它是正典，有许多犹太的拉比并不同意它是正典。可是基督的教会也一样，有的把他们列为正典，比方天主教，但是有的像我们更正教就把它列为正典。特别其中有14卷书，我们称它叫次经啊，次经。其中有2卷是特别是在记述两月之间发生的一个故事， 其中有两卷，那叫做马加比书一书跟二书，这两本书里面的一本，非常详细的记述，在公元前第二世纪的时候，主前170年160年左右，发生在犹大的事情，就是一个希腊的君王怎么样来到耶路撒冷，他就亵渎圣殿，引起犹太人反叛，因为他好像在圣殿里面献猪为祭的，犹太人认为那是不洁净的动物，一定不可能在那边献猪的，所以，他那个君王大概比较喜欢吃排骨吧，所以献猪为祭。不过不是了，他是刻意要霸凌犹太人的，所以引起犹大中间就有一些人起来反叛起义了，好，我们这样讲哈。其中特别是有一个祭司跟他的五个儿子，那五儿子相继战死，他们用10-20年的时间撑起局面来，甚至后来使犹大获得短暂的独立自主的年代。但是我们通常不称它叫做以色列人复国，因为那段时间虽然叫做犹太独立的时代，可是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自己的王权，因为那些在里面做王的人都是依附于别的强权继续在维持那个局面的。历史上有时候称它叫做哈斯摩尼王朝，未来我们继续讲启示录讲到那些预言的时候会再提到，所以你现在听我讲不太记得没关系，记一点就好了，我们继续讲的时候你逐渐的印象会更深刻一点。来，我们再来读另外一段经文，耶利米书25章第1节，耶利米书25章第1节，先知耶利米的时代跟但以理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他应该比但以理年长几岁吧。耶利米书25章第1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还有11节12节，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意思的预言。在巴比伦王兴起之前，巴比伦兴起成为一个帝国之前，先知耶利米就预言了这一件事。在那个时候有可能看不出有这么一回事来啊，可是他们预言了。其实更早一点，更早100年，先知以赛亚就已经预言这一件事了。而耶利米很清楚的讲，巴比伦王是神兴起来的啊，而且好像是特别为了管教神的百姓兴起来的。神甚至借着先知讲了巴比伦只会兴起来70年，这是勇敢的预言哦。70年满了他们就结束了，后来真的是应验了。但以理书记载了那个应验的那一天晚上的故事，在但以理书5章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之前读的但以理书1章一起头提到是约雅敬王第3年，可是现在耶利米书讲的是约雅敬王第4年，对吗？有点奇怪哈，不太相符合。学者认为是因为这样，他们认为南国犹大在算年代的时候习惯把首尾都算进去啊，有点像我们在算年纪的时候，一生下来就是1岁，你这个生下来满周年的时候开始就叫2岁了，对不对啊？可是 犹大之外也有许多国家，我想巴比伦也是这样，他们甚学者正认为北国以色列的算法就跟犹大不太一样。他们怎么算呢？就是他们算十岁了哈，就是你生下来就是生下来，他们会说你现在八个月大，等到你满周岁的时候才会说你一岁。所以像西方人都会说我的孩子一岁三个月大，可是我们华人就会说他两岁了，有点像这样。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但以理书第一章跟耶利米书二十五章第一节，一个写约雅敬王第三年，一个写第四年。这是南国犹大第一次被巴比伦所攻克，也有一些人被掳，而就在这一年先知耶利米说了这个预言，以这一年为被掳七十年的开始。一般认为这个大概在主前606年605年左右，不过也有一些书可能会写成607或者608。当你看到这些差异的时候，不要来问我，不要发出疑惑，因为我们对那些年代我们本来就没有办法有非常精确的记录啊，所以这是学者们去推算去估计的哈。我们之后也还要提到关于这些年代的算法，还有一些很大的 bug 在里面，我们有一些到底应该怎么样，我们到时候会再多一点说明。而既然但以理书开头的地方正是这七十年的开始，那但以理把七十年结束的时候的事件也写在他的书上，是很正常的事。我们读到第九章的时候将要提到这一件事。而在第九章里面，他正是在这七十年满了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新的数目，叫做七十个七，这是但以理书里面另外一个有名的预言。一般相信七十个七其实原来用的是 70 weeks 啊，就是七十期啦，但是我们现在把 week 就都是说成是一周嘛，一个星期哈，七十周就是490天，但是圣经里面常常习惯以天为年，所以一般相信但以理书第九章提到的七十个七是在讲到490年，而这应该正是这七十年巴比伦的七十年结束的时候，就要开始算这490年，一直算到基督的来到，差不多是这样的年代啊。这就是旧约年代的记述有一个完整的包含，完整的结束要引到基督的来到。但以理所处的年代一般相信是差不多公元前606年到536年之间，也就是巴比伦存在的这七十年哈。这一段这个附近有一些我们所熟知的名人也在这个附近生活的，比方老子，中国的老子，他差不多就是跟但以理同一个时代的人。释迦牟尼也差不多这个时代，孔老夫子，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都差不多这个年代，苏格拉底比较晚，比前面我讲这些大概晚个100年左右，然后再晚个100年左右就有孟子这些人。我刚刚给大家看了这个我们制作的圣经年代表，最下面一栏就有在中国还有就是古今中外一些有名的人跟这个圣经的年代做对照的一些表在上面，你可以去参考。好，我们回到但以理书。但以理书这一卷书非常有可能是他本人记述的， 可是像其他的先知书一样，有的时候他里面也会用第三人称提到他自己，而不是都用第一人称。而但以理书我们刚刚读的这七节一起头就提到他们被掳的时候，圣殿里面也有一些器皿被掳去巴比伦，放在巴比伦的神庙里面。他特别提到这个，一方面有可能因为他到了第五章还要提到这一件事，另外一个可能是他也很看重耶利米的预言啊。耶利米预言被掳的时候，其中有一段话特别预言的圣殿的器皿被掳，这个你知道吗？你可以看一下耶利米书27章最末了几节，耶利米书27章19到22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论刀铸之铜海盆座并盛在这城里的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胄的时候所没有掠去的器皿，也就是第一次第二次被掳的时候还留下不少圣殿的器皿在这里。要最后西底家11年犹大真正灭亡的时候，那一次的被掳，这些器皿才全部被带走。21节，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22节，我们一起读，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知道但以理一直活到古列王元年的时候他还活着，所以他就是最第一手的见证人，见证神兴起巴比伦70年，这70年但以理都一直活跃在圣经的台面上面啊。那所以他一直活到亲眼看见这些器皿被带回应许之地，就是像耶利米所预言的一样。但以理所处的时代，他所遭遇的其实是一个很悲哀的时代，因为被称为神的百姓，他们拥有神的同在，他们拥有神的律法，他们拥有圣殿，他们拥有跟神立的约，而且这些约以前神讲的时候常常用永远这个字眼在提到的，可是呢现在他们却落到这么卑微的地步，国家灭亡，他们被掳，圣城圣殿都被毁，好像神把他的名字丢在地上啊。我们通常神的儿女读到这些故事都会想的都是这样，如果这个发生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大概也都会这样说的，好像神把他的名字丢在地上任凭外邦人践踏。但是但以理书写的却完全另外一个眼光，另外一个观点，另外一个说法，因为就在这样看起来很狼狈的光景当中，但以理书记述着将要发生以色列历史上影响外邦的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也是神在世界历史当中最明确的彰显他的名，彰显他的能力，彰显他的荣耀的时期，你知道吗？你几乎可以把它上溯到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的约，说万国要依你的后裔得福。虽然保罗给我们诠释说那个后裔神用的是单数的词，所以是指的基督一个人说的，也就是借着福音要传到外邦，叫万国蒙福。可是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有的时候并他不是只有那一句话，有的时候并不是用单数讲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要叫万国蒙福。就这一个应许的应验，可能但以理书是一个最伟大的应验之一了，就是这里其实就只有几个犹太人而已，几个神的百姓， 在其他省的百姓因为犯罪被掳到外邦，在那种破败的光景、狼狈的样式当中，却有几个省的百姓，他们向神忠心，因而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中彰显他的能力、荣耀、他的作为。你看，就人来看，连圣殿是神把他的名放在其中的他的居所都被毁掉，而圣殿里面的器皿都被掳去，神还在吗？还是这位神不如外邦神呢？当时有一些犹太百姓就是这样想的。可是但以理记这些事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这样子的观点在里面，他完全没有神的名在外邦中很丢了面子的思想。但以理完全没有这样，不要忘记哦，他不是旁观者哦，他是列在被掳的人中间哦，他亲自看见经历的那种狼狈的样子。你想他们被带到巴比伦去会坐在马车上吗？不会的啦，那个时代亡国奴被掳到外邦去一定是走路的，可能身上还带着绳索锁链，跟在巴比伦的军队，他们可能有的人是骑马的，跟在他们后面还被催赶着，说不定还有鞭子伺候。所以你读但以理书不要忽略了有可能有这种但以理并没有记述的场景啊。可是就在那样的经历当中，这个但以理他完全没有神的名在外邦中丢了面子的思想啊，他乃是说是神把圣殿的器皿交几分在巴比伦王手中，他意思就是那是神做的。那不是巴比伦胜过了以色列或者胜过了以色列的神，不是的。但你很清楚知道他们所以会遭遇这些事是因为百姓的罪，但是神并不会因此就失去他的荣耀他的能力，不会。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从很起头就提到巴比伦王是一个懂得选用有才干的人啊，他没有派别之分，我是这个党执政就只用我这个党的人，他没有这样，他从他所灭亡的国家里面挑选了一些青年才俊要将来要为他所用。他懂得选用有才干的人，你看他留心他们的哪些事情，这是我们都要留意的，我们年轻人也要留意，人家要挑选的时候会挑选我们什么，你一定要学这件事，不要只是像今天有的人只是学那种外面的样子而已，不要这样哈。他要看他们是不是有学问啊，有知识，有聪明啊。聪明大概不是用你考上什么好的学校来定义的啊。这卷书将要告诉你聪明是什么。可是巴比伦还留意他们的长相，我想这个他留意的长相，他讲的他们都长得很俊美，你不要因此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我不是那样的人。可是我相信但以理书讲的巴比伦挑选那些相貌俊美的人，那个俊美并不是好莱坞塑造出来的那种帅哥美女的样子啊，也不是像韩星欧巴的样子或者那些女神的样子，并不是的。我想最主要是他们看起来端正清洁赏心悦目，不会邋遢，他们仪态是端庄的，注重整洁，也很有礼貌的人。事实上我觉得但以理可能有点胖胖的，你记得吧，他们只是吃素菜，圣经却说他们比其他年轻人还要
肥胖。
现代人大概不会愿意人家用这两个字说他们叫肥胖，可是我想他应该不是大腹便便的那种肥胖，而是反正就是看起来很舒服就是了。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学习有更端正的仪态，让自己是清洁的、整齐的，还有有礼貌的。我想应该包括一件事，就是你有这样的智慧，说话合宜。当年人家也是这样讲大卫的，对不对？尼布甲尼撒王是从少年人中挑选，而且改了他们的名字。我想他知道年轻人才容易塑造啊，他要教育他们巴比伦的语言文化，使他们将来举止思想都更像巴比伦当中的尊贵人，因为他想要用他们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在他的朝廷能够被为他所用。尼布甲尼撒王在这一方面是很杰出的啊，事实上他是古代在历史上古代最杰出的君王之一。可是他大概没有想到有一个领域是他很无知的，他的宗教信仰没有办法使他明白这一件事，因为那些不是真正的至高的神，他没有，他完全不会想到，他从犹大被掳的人当中挑出来的这些人里面，会有几位学会巴比伦王教他们的那些东西之后，并没有因此丢弃他们原有的信仰、敬虔、价值观。我想他们也没有丢弃他们的语言。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是像我们今天很多在海外移民到海外在那边生的小孩常常都不会讲中文了哈，可是但以理显然不是这样，对吧？因为他还会读耶利米的书，那一定用希伯来文写的，所以他们没有丢弃原来的信仰、原来的价值观、原来的敬虔，甚至有可能他们也没有丢弃原来的文化、语言这些，也就是他们没有被他同化。事实上，后来还要跟巴比伦王起冲突的啊！巴比伦王没有想到这一件事。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如果从年幼得着敬虔端正的教养，有敬虔真理的培育，而且如果父母、老师、教会里面的长辈都有美好的榜样，我想我们可以期待我们的孩子有许多会像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一样，将来他们进了社会，走进这个世界，他们的世界将要比我们的世界还要更复杂，还要更不容易的。可是我们可以相信，他们将会像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一样，不随从世俗里面跟神相悖的部分，而在这浊世当中也成为一股清流。我们可以期待我们的孩子们是这样的。我们再来读但以理书后面的几节经文，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到十六节，第八到十六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饱一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许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 我觉得太监长现在蛮喜欢这几个年轻人的，才会这样跟他们说话。嗯，但你跟他三个朋友从一起头就遇见需要站住信仰立场的考验。事实上，只有从最起头你就站住，你才真的能够站住。嗯，你如果从最起头就想说，我先慢慢来啊，先跟他们一样，我告诉你，差不多没有存这样心的人能够真正的得胜的。嗯，我们从起头就守住敬虔，会保守我们不致陷入与世俗的妥协里面。彼得在他写的彼得后书第二章里面提到说，主知道怎么样搭救敬虔的人。你要相信这一句话，主知道怎么样搭救敬虔的人。我想到我自己，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一年开始，考上大学的人的男生不再是在刚考上还没有开学之前有暑期的暑训到成功岭去两个月，我们那一年开始我们是寒训，在寒假的时候去，也一样去成功岭两个月。嗯，那个时候我虽然已经开始去教会，就是大学过了一个学期了，可是我还没有真正的遇见主，所以呢，我去了部队里面，长官跟同学们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是基督徒啊，他们想到我不会跟基督徒连结在一起，而我也跟他们混在一起。我没有做很坏的事啦，可是就是跟他们混在一起哈。三年半以后，我大学毕业之后，服役一年十个月的服役，从一起头我在兵工学校受训啊，很严谨的生活。我没有去宣扬我是基督徒啊，我没有开口闭口就讲这些事。事实上，我从来没有主动这样讲啊。可是我从很起头，我就会做谢饭祷告。哎，这个在部队里面不太容易的，因为我们到了餐厅都被要求要眼睛看着前面，还要挺胸的哈。板凳只能坐三分之一，对不对？要这样吃饭呢，所以我想我那个时候闭眼祷告有点危险，不过我没有低头了，没有人说祷告一定要低下头嘛。哦，无论怎么样，我做谢饭祷告。所以旁边人都会看见。嗯，还有我口袋里面有一本小小的新约圣经，一有空之前我跟大家讲过，有的时候班长说休息三分钟，我就拿起圣经来看看，三分钟也好，有的时候三分钟会变成十分钟，大家讲了十分钟话，我就读了十分钟圣经。所以长官跟同袍很快就知道我是基督徒，而且是敬虔的基督徒，他们也尊重我，所以我就更容易保守自己。觉得神的儿女都应该要试一试这一件事，主知道保守敬虔的人脱离试探，这是主清楚的应许。嗯，但以跟他的三个朋友虽然持守敬虔，可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件事，就是他对于巴比伦王的安排很柔顺以对。嗯，这是我们读但以理书我特别要跟大家讲的，因为我从年轻听人家如果讲到但以理书，总是强调他怎么样忠心，向神忠心，不随从世俗等等，而且因此付代价啊。但是我没有听过任何人强调这一件事，但是我觉得但以理书你特别应该注意这一件事，就是在这些迫害或者这些你要持守立场原则的情况里面，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是带着柔顺的心的，他们没有在他们认为是次要的事上起来反抗。我们在这里常常教导弟兄姊妹这一件事，对不对？比方我教导说，当你要与人有别的时候，应该要让对方知道你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很少，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嗯，你不要做那种基督徒，只要 不信主人说的事情一律都是跟拜偶像有关系，都是不好的。有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在婚礼啦、丧礼上就会跟家庭起很多的冲突。但以他们这三个朋友并没有这样，他们只守住他们认为最优先最主要的立场。你看太监长给他们改名字，都是照着巴比伦的神就是偶像的名字取的，他们四个人的名字就已经很难读了，再加上巴比伦王给他们取的名字就更难了。我看过一个有关林肯的一个他讲的一个笑话，有一次他在做律师的时代，有一次对方的辩护律师讲了一大串话以后，他慢条斯理站起来，他要给他反驳那些话，他为了要表达对方说的那些事讲的那些东西乱七八糟的，他就讲了一个故事。林肯常常会这样，他像主耶稣一样用比喻来讲，而不是直接去针锋相对讲话。他说有一些孩子在教会里面上主日学，其中有一个孩子那一天来了一个从乡下来的从来没有上过主日学的男孩，然后那天他们就是读到但以理书第一章，老师就请学生按着座位一个人读一节，这样读过去。我们有时候小组查经会这样做哈，然后那个乡下来的孩子刚好读到第七节。你知道第七节讲什么吗？就是那八个名字，但你跟他三个朋友原来的名字加上巴比伦的名字，哇哦，他就很不容易很艰难的读完那一节哈。旁边的孩子可能会有一点偷偷的暗笑哈，然后继续大家继续读，又轮到他的时候，他发现他读的是十一节，然后那个孩子就发出一个哀声说：“又是这一群人。”林肯就是用这个故事来嘲笑对方的律师讲的东西，就是像这样。我的讲章里面有提到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还有他们被改的名字伯提沙沙、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大概是什么意思？这个你在书上可以找到，网络上也可以找到，而且你有可能会找到这个说法那个说法不一定完全一样的。好，你不用发出疑问，因为我们今天对于希伯来文有一些字是什么意思，或者是甚至怎么读，我们学者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啊，所以会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无论怎么样，但以理他们跟他三个朋友的名字原来都是跟他们的神耶和华神有关系的名字去演化来的名字，而他们被改的名字是跟巴比伦的偶像他们的神有关的名字。想想看，如果是今天有一些基督徒遇见这个，应该会起来拒绝反抗，拿起基督的旗帜宣称要有基督的见证，不要用那样的名字，也许还会引用圣经来讲这一件事啊。然后如果因此遇见人家的反对，他们就会说他们受了世界的迫害啊。可是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没有这样，对不对？而那样做的人，你不觉得吗？他们有可能在还没有机会跟这个世界显出他们里面基督美好的生命之前就出局了，那怎么叫做见证呢？我经常看见有人就是这样，在像丧礼或者婚礼或者一些场合执着于那些东西，可是在他四围的亲友完全没有因为他们这样而显得增进他们的信仰或者他们敬虔，并没有，而只是起冲突而已。可是不要忘记，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不是这样，他在那边常常讨那些人的喜欢呢。 这是我们还会继续讲的，我希望大家留意这一件事。这些人只在重要的方面守住立场，而且当他们要表达他们的执着的时候，总是用温和委婉的态度来表达。像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他们几乎是带着 feel sorry 的态度表达了，对不对？啊，很抱歉，我没有办法这样做等等这样的态度。那我们学习这样啊，只专心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而不要以为我们要经常拿起宝剑来要跟人家征战，这样好吗？我想到一首诗歌，讲到跟随耶稣的诗歌，颂赞诗选208首，颂赞诗选208首。我选这首诗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可以用来讲但以理，他是从年轻一直到年纪大都是这样跟随神。我以前在沟子口锡安堂，我们认识的一位属灵长辈，一位老弟兄董伯伯，他在年纪大的时候身上又有疾病，有一次他跟他的小儿子说，这首诗歌是在讲到你跟我。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小儿子，他给他取的名叫天路。我这首诗歌的第一节就讲到天路啊。这首诗歌的最后一节说，直到一生路程将近，行尽黄昏，那是在讲到我，他爸爸跟他讲啊。可是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把它用在但以理身上，这不是父子，而是从年轻到行尽黄昏，集中在但以理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怎么样一辈子走在神的面前，很好的榜样。来，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
谁告我以为大声？